切发展很快的社会里，不但有很多烦恼，而且压力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社会里有政治、经济、治安种种的问题，个人呢有健康的问题，有心理的问题，快乐不快乐，家庭有家庭的问题，父母子女教育种种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要他解决的话我们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只靠说我定几个规则啊，或者有些人或者说我们靠警察来维持治安，那么真的社会整个的治安是少数的警察就能够维持的吗？事实上是不可能啊。我们平常能够过着安定的日子对不起，主要是人与人间有一个互相信赖，有一个公德心，这些才是真正维持我们社会在安定中进步的力量。但是这一些呢，在遇到私人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决定说到底是公道要紧还是个人的利益要紧呢？所以往往比方说有些人在学生的时代呢，他学佛就很努力啊，因为那时候他只有学校里的功课，也没有生活的负担可是他一到了社会上呢就好像觉得说，哎呀，以前那一套是太幼稚了，不知道实际是什么样，所以就都放弃掉了。那到底是以前比较对呢，还是现在进了社会这样想比较对呢？其实要找到这种答案的话你若只看目前，有时候是看不清楚的。因为目前来看就是说只有这个位置只有这一笔交易谁得到就是谁的，怎么这答案很明显嘛，就是谁能赢就好了，甚至说不择手段了。但是呢，你若长远的看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做人做下去，你真正是得到什么东西你不管有多少财产，事业上多么的显赫，你心里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快乐？人家遇到你是怕你呢，是有求于你呢，还是喜欢你？这是一个就是说你一生要过怎么样的一生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而且另外一点呢，佛法佛菩萨教我们基本一个就是说要看无常，就是说这一切并不可靠，你现在很努力赚的也可以一把火就烧掉了特别是呢有些不可避免的，我们人都一定会老难免会生病那么一定会死。而且呢，我们如果到坟场去走一走，你看一看那个人，有的通常墓碑上是两个日子一个是生日，一个是死日有的只有一个日子，生出来那一天就是死的那你看那个年纪，你以为你现在做的计划都是说等我老了怎么样，等我老了怎么样，可是你去那里一看，怎么比我年轻的都有这么多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现在打算盘你若只以为说一定是，就其实没有人知道，可是你都觉得好像自己还会很活很久，这样子做呢，你只看一边你的这个打算并不是很健全的一个打算，你应该也从另外一边来看，就是说万一不能像你的如意算盘那样那么早就那么久才结束，要是忽然死了，甚至我们可以说要是今天呢，如果遇到车祸那要怎么办呢？那么这样子一想的时候呢，并不是要我们害怕，而是要我们想说，假定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时候，反过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一生到底我是得到什么？所有我们通常在争取的呢，到时候没有一样可以带过去，到时候呢，你是很孤单，也没有人能够取代你。不管多爱你的人不能替你死，不 不能替你病，啊、哦。那么到那时候啊，唯一能够使你心里能够很安详的过去的，是你这一生怎么样做一个人，是你这一生有没有为别人牺牲，有没有为别人服务，有没有爱心。只有这个东西哦，是你到时候安定的力量，是你这一生别人会怀念你的地方。其他的你说多么炫耀，只是你个人自以为了不起，别人并不放在心里的。所以从无常这边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要知道说做人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好。但是呢，即使我们已经了解说我们应该有服务的态度，要有爱心来做一个人，但是遇到现实的厉害的关头就是一种考验咯。我们很难说哦，把自己的私心放下，把别人的厉害放在自己的厉害前面。而且呢，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觉悟呢，我们这个已经一辈子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是想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不然就是说我的家人啊，我的朋友啊，什么，就是说绕着自己这样一直想的这种习惯也不是能打破的。你今天听我这样讲，也许想个一分钟说啊，我应该好好做人，可是下一分钟呢，哎，习惯又是哦，我跟谁怎么样啊，哪一件事怎么样啊，又是这种计较啊纠缠啊，又来了，你也摆脱不了。特别是这些烦恼它对我们不只是心灵上一种骚扰，使你不能够心里有清明，而且有时候严重来呢哦，甚至失眠咯，有时候呢甚至你情绪很坏啊，甚至呢你有的人哦，工作紧张啊，变成胃痛啊，哦，头痛啊，心脏病啊，就是说不只是影响你的心理，而且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啊。那我们要生理上好，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需要吃营养的食物啊，我们要做一些体操啊，做一些运动啊，来维持身体的健康，对不对？那心灵上一样我们需要吃好的东西，做心灵的体操，才能够维持我们心里的清明。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又使我们从烦恼里出来，又使我们能够维持心理的健康呢？有的，佛菩萨教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说你要养成念佛的习惯，就是常常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你平常这个烦恼你有没有办法说哦，我现在不要烦恼就不烦恼？没有人有办法。你说哎呀，我实在都睡不着了，太糟糕了，我不理你了，这还是因为理他才要说不理他，对不对？就是你跑不出来。但是呢，佛菩萨给我们一个方法说哦，阿弥陀佛这一个佛的名字跟世间的这些烦恼完全没有关联那么你要是肯练习来念它呢，那么你慢慢会从这些烦恼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心力是你每个人一定的一个心力这么多嘛，但是你一辈子就是想自己呢，已经习惯于说所有的心力不管有事没有事，你只在自己的这些事情上面缠绕着，你没有办法抽出力量来做别的事。只要是跟自己没有关系，你就没有兴趣了你整天在想自己的事情，今天天气很好啊，花很漂亮啊，风很柔和啊，你有时候也都不觉察，你只知道说哦，我这个事还没有解决，那个事还没有解决，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那这样子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连很自然的天然可以享受的东西你也享受不到，你吃饭也觉得没有味道，因为太烦恼了。但是呢，现在你如果肯开始照佛菩萨讲的这样慢慢的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惯的话，有什么好呢？因为这个佛号是跟这个你原来这一套我都是讲想自己的这一套没有关系，所以你开始要念呢是很困难。你念一声呢，哦，还没有念第二声已经 又想起别的事来了。但是呢，遇到这种时候呢，你不要说哦，这个讨厌了什么那样子，你又是忘记佛号了。所以念佛呢很简单，就是说这一句是佛号，有别的念头来呢，不要管它，你就是说哦，只要我记得，我就是第二句是佛号，就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杂念什么，什么都不管。这个方法只有四个字，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设法这样接下去。开始是不容易哦，但是你要是肯试的话哦，而且试的方法最好是说你每天哦选一个一定的时间，你比方说哦，我早上如果六点起来到六点半，别人都还在睡觉哦，没有人会吵我，那么就在这种每天找一个一定没有大概不会有人吵你的时候哦，你自己说哦，我每天哦开始的人啊，我练习啊，我念五圈念珠啊，或者十圈念珠，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念珠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的帮助的话，有时候我们念一念，哦，今天念一念，心里又想东想西；明天念一念，想东想西；后天一忙，哦，就算了。所以你这个又很难养成习惯。但是呢，你要是用念珠呢，你可以说哦，好像我有一个功课嘛，我规定说我至少每天要念五圈呢、啊，那就有五百咯，那我如果念十圈，我就有一千咯。那你就算心里是还是乱七八糟呢，你至少数字上哈、哦、有做到。如果你肯这样子老老实实这样慢慢做的话，做久了，而且特别是如果你平常除了这个一定的时间做以外，你要是没有事哦，你就肯做哦。现在在路上塞车了，塞车怎么办呢？就念佛咯。哦，现在要冲凉了，冲凉怎么办呢？就念佛了。冲凉并不需要想别的东西。现在吃完饭要洗碗了，干什么啊？就是念佛啊。就是说，尽量利用所有的时间，上厕所也可以。佛没有嫌你脏啊，啊、哦，他是像父母一样，不会嫌说自己的孩子是脏的。那么你所有时间，只要能想到哦，你就利用来念佛的话，过一阵子你会发现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同样遇到一个情况啊，以前你就这个事情你就很生气啊，你很伤心啊，你很不安啊，诶，现在遇到了为什么比较好一点？这个就是不知不觉中啊，因为你这样子练习的结果，你原来心力都在自己的烦恼那边，所以你虽然看起来没有事呢，其实背着一大堆烦恼，是很可怜的一个人啊，一个苦力啊，每天就是自己的包袱这样背着，哎，但是你现在这样每天练，这样中间呢，不知不觉呢，你的心力哈、哦，有一些就转过来了。你想，你这个人比方说只能背100斤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比方说有10斤的力量被转过来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你原来背那个99斤的已经剩89斤了。所以不知不觉中哦，你烦恼已经比较轻了。那么你想想看，以前你背的烦恼如果是99斤的话，人家只要再加2斤，就超过你能背100斤的咯。所以你就是都是要这么生气，这么伤心，这么难过。但是现在呢，你因为念佛的关系呢，你这个烦恼只剩89斤，你再来2斤，哎，是不是还是不会那么难过啊？所以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完全是你的力量用在哪里的结果，哈、哦。那么不只是这样哈、哦，你要是好好念，我自己的经验是，我那时候开始念哦，我就一天专心的念差不多10000声佛号，这样念3个月哈、哦，不但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心理上的得到安定啊、哦，生理上开始觉得肩膀这边开始松起来了，而且我现在念佛已经。我看有10几年嘛，哈，我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念的过程哦，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啊，一层一层的松掉。那个松的过程是你想不到的。比方说，我可以讲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你每一个人哦，如果动一动自己的头哈，你会觉得说你脑子里哈，照我自己以前的经验啊，我不敢说你一定是这样，我们脑子里是一团的。你没有办法感觉脑子里面，但是我修的结果呢，它慢慢松了、啊、松到后来哈、哦，脑子里也都松掉了， 脑子里松掉，所以我可以感觉我脑子里面。好，这个是没有松过的人讲不出来的话，因为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原来紧张呢？是要等到你松了以后才知道原来紧张。但是我来跟你讲，就是希望你知道说，这个是真正有这个事情。好，所以你要是肯好好的这样做的话，那么你慢慢的哈，可以得到这个好处。那么刚刚讲的比较只是基本上说，啊，为什么我们要念佛？念佛的好处了。当然佛法里有其他的修行的方法啊，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啊，我们一般来讲，个人有个人在社会上的这些责任啊，这些事情啊，也没有几个人一下子就能够了解佛法到说哦，我世间的事能够放得下，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要修呢，其实严格的讲，你要修禅宗啊、密宗那些哈，都是要差不多可以说完全放下世间的人修进去，将来才可能有点结果。那你如果说习定呢，有时候呢，当然看起来好像是人人都可以做咯，但是你如果研究那个佛菩萨教我们的啊，你看他讲那个八正道的时候，他把那个正定是放在最后面，就是说前面呢，你要先学会佛菩萨的教导，说正见啊，然后正思维，就是说你自己想事情也已经都照着佛菩萨的来想了，以这个服务利他为重点，而不是以自私为重点。然后呢，又要正语、正业、正命什么，就是说你这个人的行为也都是守规矩，做的职业也都和佛菩萨的教导，种种的都改了呢，就是说外面的已经都调和了，这个人也里外都一致了，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佛菩萨才说哦，接着你就习定了。因为这个时候习定是把心里很维系的哈调练哈，到那时候才有办法去处理。你如果外面的这些全部都还没有调好，你忽然要去处理这个心理的问题啊，一当时看是有好处啊，比以前不懂得这样子习定休息当然是好啊，但是长远去有时候都是出问题的。比方说你心里有哪些问题啊，这个冲突还没有调，自己不能解开，那么你还没有习定的时候呢，你心的力量不强，所以这个冲突并不大。但是你要是经过练习啊，你的心的专心的力量变大的时候，那你那个冲突就变很厉害。所以呢，那种情况下有时候烦恼出的问题会比较大。那么我们如果是选念佛这样呢，即使你不是去习定啊，只要你做的功夫深了哈，你慢慢的也会像进入定那样子。因为你要知道所谓定啊，就是说能够专心嘛，这是我们本有的能力啊，只是因为我们烦恼多了，就没有办法克服，变成没有办法专心，所以才说哦，你得来习定了。但是你现在要是肯念佛啊，念久了，你这个心里很少世间的烦恼，都是一个纯粹的佛号的念头的话，你慢慢的你的天真会恢复，你的天真恢复的时候哈，你这个本有的这种定的能力它也是会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哈很稳当的路了哈。那么到这里呢是讲的说念佛为什么要念，为什么我们选念佛哈，对一般人来讲这是安稳的路，这个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的路哈。再来就是讲说念佛的方法呢，基本上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说，你注意就是说其他的你都不管，你只注意说佛号，接着我还是要念佛号，杂念是一定会有，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要理他，随他来随他去你都不管，你也不后悔，你也不高兴说他没有，你就是佛号跟佛号这样一直接下去啊。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很重要呢，就是有那种有的是佛号可以唱的啊，唱的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念啊，不容易念很久了，还很不容易说这个佛号进到你的身心里去。但是你如果用唱歌呢，因为它一唱的时候，这个气就这样从里面来啊，很容易深深的进入你的心，特别是音乐啊，很容易进入你的心里，而且你唱的时候容易呢，连感情也融入。所以唱佛很重要，特别是呢，你说有时候家里的老人 不一定能劝他念佛啊。他比方说有的已经老翻天，都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怎么样帮助他？或者说这个小孩子你打他他也不念啊，但是呢你只要放那个音乐呢，哎，不知不觉呢这个念佛的哈，这个音乐就进入他的心，他就自然有时候就自己唱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那么关于说念佛的果哈，主要是强调说这个方法主要是说佛要教我们的是说什么，他觉悟到的是说本来我们人哦，长大的话身体是有限的，但是这个心灵上的成长其实是一个无限的事情，而且是本来无限，只是因为我们生出来以后被你这个生长的这个环境哈，你所受的教育，你个人的遭遇，还有你这个文化的背景的影响啊，个人有个人一套他的偏执了，他以为这样才对啊，其实别的文化看不一定要这样啊，他以为说只有这样好啊，其实别的人脾气不一样的说哎那样也可以啊，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一个定型哈，啊自己被自己这个定型套住了，所以不得自在，所以你随时遇到什么你都是批评来批评去，嫌东嫌西，要好要坏的这样子。但是呢佛菩萨哈，从他的修行领悟到说这些其实是后天得到的，你要是能够回到本来的纯真的话，我们人这个心灵的成长是无限的，而且这种无限呢甚至是超出哈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么这样讲是很玄咯，但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实修的人修久了，哎，请我们祈祷的人在很远的地方啊，哎，我只坐在自己家里这样给他念，为什么他那边会说有结果有好咯啊，这种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其实从佛菩萨那边来看，他是觉得说其实是本能了，我们大家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以分的一体啊，在精神上是这样，其实就是在整个世间的事情上，我们现在地球上因为科技的发展，大家讯息传达这么快，交通这么方便，那么也是慢慢都觉得说整个世界真的就是连在一起啊，种种方面，你说环保啊，你说这个人类的这个繁殖问题啊，人口过多问题，什么都是整个地球的问题啊，啊，不可能说只有哪个地方说哦，我只要我这里弄好就好啊，当然你也需要从自己做起，但是呢这种整个大家连在一起的慢慢大家会体会到，那么在精神上哦，大家是一体，这个就靠你修了，你修久了哈，你这个私心弱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说啊，其实我们每个一样啊，啊，都是一个有苦知道苦，啊，希望也能够知道快乐，希望快乐的，啊，然后都是一样，免不了一死，都是有老有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争的？啊，争来争去到底是为谁？你能吃多少？你能穿多少？你能用多少？但是你要是这个做事业努力的，你懂得拿来帮助别人的话，那么你就是你哪一天不得不走呢，还是有一个爱留在人间呢，啊，人家会怀念你啊，啊，那么你虽然死了也还是跟在这里一样啊，你要是现在活着你都是只知道说怎么样去剥削人家，怎么样去用你的那个头脑好一点就要欺负人家，那有谁会喜欢你呢？啊，而且你这样子做出来的榜样，你以为你的子女会孝顺你吗？对不对？你给他弄更多，他到时候看的只是说你给我多少钱了，他不已经忘记说人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所以要看清楚啊，怎么样做啊，才是对自己对整个社会都是好的。那么特别是哈，我们如果修久了哈，你比较超出这个限制哈，像我们有时候给人家超度哈，会看到那个已经过去的人了，有的是认识的，有的不认识，完全不认识的也会出来啊。那么你要是知道说真的有这个事的话，那你就要知道说我们也不是苦，也不是只有苦这一辈子啊，快乐也不是只有快乐这一辈子 后面还有嘞，还有没有完没有了的。你要怎么样能保证说每一个辈子，就算你这一辈子很幸福很快乐，你要怎么样保证说每一辈子都是这样子？所以唯一能够保证的呢，佛菩萨 的教导就是说，你要能超出这些，只是为个人的。你只要是有私心呢，你就永远在这个高高低低里面，因为只要对你有利你就快乐，对你没有利你就不快乐。但是你心要是能从这种出来的话，你就看到说，哦，所有的众生哈，这一同样的命运，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尽量互助互爱，哈。那么虽然是养，同样是养自己几个小孩呢，你就不要想说，哦，因为是我的，所以我才要照顾他，你就想成说，哦，我是社会的一份子啊，这些也是刚出来的这些人哈，哦，要是我能教导他，哈，懂得怎么样去服务，怎么样去爱人，懂得怎么样念佛来维持心里的平安的话，那么这些人长大了呢，他永远可以过一个快乐的一生，他变成社会的好的一份子，啊，就是说你对自己的家人呢，虽然还是一样的去照顾，你要想成就是说这是一个等于说把他跟别人一样看，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当他小的时候应该得到这样的照顾。所以呢，有时候哎，虽然不是我的小孩呢，哎，只要我能够帮忙他，我也愿意帮忙，就是把这种私的，啊，推开过去了。那我们平常太习惯于说，哦，反正我管不到，对别人，啊，不，反正我做不到，所以也不很关心。但是这样子呢，就是其实就是你的爱心呢，枯了，死了。所以呢，要改变这个呢，就要练习说，哎，虽然是没有关的人呢，听到说有人需要帮助呢，哦，我愿意去帮助，或者说我们同样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做事，即使是做生意啊。你遇到这个客人，你不要只是想说，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赚了多少钱，不要只是这样想，要想说，哦，这个人现在有什么需要啊，那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我能给他更好的服务，从服务来想，把他当成好像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有问题了，需要人家，哦，我尽量我知道怎么样最好来帮忙你。如果能这样子实际的做的话，那么我们的心哈，会越来越快乐。世界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但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心是唯一我们有办法把握哈，可以把它掌握的。而且呢，要减少对别人的批评啊，因为我们对别人的批评，往往只是自己的偏见成见，而且你讲他哈，他也不会改好，啊，他也不但不接受你呢，他还要反驳啊，那就大家时间只花在说我讲你，你讲我啊，你也没有变好，我也没有变好。所以要省力啊，要知道时间很宝贵哦，不要时间花在这些上。凡事减少计较，愿意容忍。这个容忍不是说哦，我只懂得让人欺负，那么我要强忍自己，不是这样，而是看到说人生很短，很宝贵哈，时间很宝贵。那么世界很大，为什么要在这么一点点小事上斗？你现在斗得很起劲啊，你去坟场走一圈，走一圈出来哈，你就觉得说，哎，我刚刚那个是什么不成问题的，我为什么在那里再跟人家斗呢？这个问题，生死不知道哪一天要到的，我们解决了没有？要有这样的觉悟啊！你要是这样觉悟的话，世间没有什么值得你去争的。特别是你要是肯这样练习的话，开始练习当然是痛苦啊，因为习惯要跟他这一点也要这样才可以，那一点也要这样才可以。但是你要是练习习惯了，你要知道你将来就会慢慢从你现在的这个范围突破出来，你就是真的长大了。到你长大的时候，你回头来看，你会觉得很快乐，你说哎，这小事嘛，哎。所以在这个学佛的果位上来讲呢，头一方面就是说你要是肯念佛啊，在做人上也肯这样子注意的话，你会得不断的成长，啊，而且可以过很快乐的生活，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如果能活到老的话，你到老的时候，你看每个人的脸，他这一辈子是烦恼的还是快乐的，都写在脸上了。你要是到那时候才要改，已经来不及了，啊！你现在赶快找那个年纪比你大的人注意去看， 那些有修的跟没有修的差别很大，哦，所以呢，趁着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呢，赶快早点醒悟啊！你这一辈子真正受用的是你自己心灵上过的是什么？你这些吃穿方面能差多少呢？它只是花很多钱而已，差不了多少啊！我们只要保暖就好了。那么到时候你能活到老的话，你就是很快乐、很慈祥，可以带给人家温暖的一个长者啊。特别是呢，你要知道，我们到死的时候，为什么死的时候会痛苦？因为啊，你死的时候啊，那个你如果生的时候没有了解，你做的都是自私自利啊，只在那里追逐名利啊，做名利的奴隶这样的生活的话，你这个身体心理纠缠，身体是一定纠缠，身体纠缠到死的时候啊，他要从这个身体脱出来啊，神智要脱出来，非常痛苦，因为很多东西多少年扭曲或者没有通的忽然要开，很痛很痛。但是你现在如果开始好好的念佛啊，他就在这个念念的佛号里面，一年一年这样念下去哦，身体他慢慢开了，慢慢开的时候还是会痛啊，但是这分期付款比那个到时候一次要100万是好很多啊，慢慢的，而且这种痛，因为你现在是把心调直了哈，好心使它开来痛啊，痛是痛，是一种你自己会感觉说这是好的痛，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如果有伤口啊，你涂那个碘酒会不会痛？会痛啊。但是你涂碘酒的时候痛，跟那个他在那个发炎的痛不一样啊，那是一种好的痛啊。同样道理啊，你念佛的时候慢慢这个脉开哈，这个慢慢开，痛一下痒一下，不是什么问题。那么你要是早点把它这些都解开了，你到死的时候，你看看那些念佛念往生的人，念佛念很久的人，人家说哦走了，可是都还是很柔软啊什么，那而且脸上很安详，他那种走。因为是回到原来的天真的，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可以很安心的去，那家人看了也很安心啊，看到这样子好啊。你要是到时候很痛苦，你又从来没有念过佛，你到时候心里烦恼还是要停也停不了，你有可能得一个好死吗？就算你在床上也不是好死啊，你也是很痛苦的死啊。特别是啊，比方说现在你家里你最亲爱的人要走了，我们能做什么呢？如果他有病，医生也只能医生啊，不能医死啊，他到死的时候还是得走啊。唯一能做的到那个时候是什么？就是说他如果本身有点念佛啊，那么旁边的人又能够帮他念，那么那时候精神上的力量可以帮助他，帮助他减轻痛苦，帮助他早点得到佛菩萨的接引。特别是哦，这个是没办法讲，因为是当事者才知道，当事者已经都走了。但是我跟你讲哦，其实是这样，就是久修的人去念哦，跟那个没有修的在旁边念哦，很不一样。因为你念纯熟了的哈，那个念起来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会有力量传过去。所以你想帮人呢，你想帮你家里人呢，你这一招没有学会，你到时候你就是心有余力不足。所以每个人早点看清啊，使家庭里的大家都能够有定课啊，常常这样念啊，不但是一生过得安稳，将来死的时候死得很安详，而且可以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到阿弥陀佛那里也不是说自私了，我去就好，管你们这边痛苦，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要一下子了解整个佛的道理，能够一辈子修成啊，是很不容易。所以佛菩萨很慈悲啊，他说来吧，来我这里啊，我慢慢给你调教，到你行了再回来帮助别的人，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样简单的介绍哈，为什么学佛，学佛的方法，如果念佛的方法啊，为什么念佛，念佛的方法，还有念佛的结果啊，希望你们听了哈，要相信我们为什么肯这样劝你。我们世界的事都放掉，从几万里外面飞来啊，飞机也是可能掉的，我们把家人放下，只有几句真心话送给你啊，你要珍惜啊。那么现在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讨论。 哎，你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拿来拿去，不然问题大家听不到。
李博士，请问一下，刚才说食物是丰富的，那么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肚子里，
那一个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一般而讲，
生胎的时候是快乐，不过是不是快乐？因为照佛经讲，他说你那时候是对于异性的父母发生一种执着。然后你看到那个性交呢，觉得好像自己在做，那么你就顺着那个习惯就堕胎，所以是算是快乐，但是那是一种不是快乐，因为不是永久不快乐，因为出来以后呢，就一辈子的烦恼就出来了。
林博士。谢谢你的慈悲，刚才我看到你的脸，刚才看到脸那种悲的容，我看到对我们这些普凡夫，我在这里请教一下，刚才你强调是念佛，我们要从怎么方面着手？是不是要观想方面着手，还是只简简单单念念罢了？
要那个修这个念佛的时候，你最好在开始的时候想说你的爸爸在右边，你的妈妈在左边，不管他还在不在都这样想，然后前面是你的亲戚啊、眷属啊、朋友啊，甚至要想成说是你不知道的前辈子的冤家什么，就是跟你有关系的人都在前面，然后你身后绕着的呢，一圈一圈呢，就是六道的众生啊，最需要帮助的地狱道跟围着你的背后，然后再来就恶鬼道、畜生道、人道、修罗道、天道，然后所有这些众生啊，脸都是向着前方的空中，空中呢，比方说我们念佛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为中间嘛，然后十方的三世的佛呢都围绕着，都看着我们，然后现在你一开始念佛呢，是所有众生也在念，佛菩萨也在念，这样子。佛菩萨是感慈悲嘛，帮助我们念，这样想，然后这样想过以后呢，你就只要专心你的佛号了，不需要说一直维持这样想，但是你如果能每次开始的时候这样想，最后的时候回向，又是回向说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咯，那么久而久之呢，你的心就比较容易慢慢的扩大去，哎，那这里我同时要再补充一个哈，是刚刚吃饭的时候，一位佛友跟我讲说，哦，念佛的果位哈，如果我念啊念啊，哎，我看到佛菩萨哈，来给我受记啊，来给我摩顶加持啊，来什么啊，那么这样子是不是表示我证到什么了呢？啊，我跟你讲啊，你要了解释迦牟尼佛。他所证到的，希望我们真正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无限的。他这个无限是什么呢？慈悲也是无限，众生都是一体，啊，对众生是无限的。所以他如果有那个慈悲哈，他是怎么样？他就每一个众生，他说设法要去服务，而且最彻底的服务呢，是使他本人哈得到同样的解脱。因为你说哦，我给你天天都为你。啊，天天把你穿得好好的，但是那样子你就快乐吗？你看美国的年轻人啊，很富裕的社会啊，哦，爱情的烦恼啊， 吸毒的问题啊，什么问题都有，哈、可见哈、富裕的环境不表示使这个人快乐，照顾人真的彻底哦，主要是说他心里怎么样，他也能了解这些，他也能得解脱。所以佛菩萨的服务啊，虽然比方说药师经理说哦，哪个人需要有病需要治啊，哪个人需要衣服啊，我就要给他，这些固然也要做，使他暂时离开了一些目前的苦，但是更根本的，你看那个药师佛的愿呢、还是说要设法使他走到正道来，就是说我们佛法的爱是无限彻底的爱，所以对人的服务呢也一定是彻底的，一定要最后跟他能使他修行这个连在一起。那么佛菩萨的智慧呢也是无限的，他的智慧的无限就是什么呢，他不会执着说哦，你看他不是教我们无常吗，这些东西都一直在变化，你为什么要抓这个呢，他说不要着相啊，我们为什么会烦恼，就是因为你生活里你看到这个你就说哦，这样你就是说什么了，这样什么这样，一着相一计较就没有一个结果。所以整个佛法哦，是一种没有执着，是解脱，是服务，哈，是慈悲，而且这个慈悲的服务是最后还是跟帮助别人得到解脱有关。你先要了解这样，了解了这样以后，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呢，比方说我现在打坐啊，或者什么时候哦，突然看到很好的情况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先来讲古时候的哈净土宗祖师的榜样。净土宗好像是初祖了，我现在不大记得。他哈一生哈专门念佛，又拜佛，又做什么，做很多哈，完全修行的一个出家人呢。他到死的时候才跟徒弟说哈，现在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我这一生一共见过他三次，连这一次是第四次。你看他到要走的时候，他才给后面的人讲说哦，是有这个事情啊，勉励你，但是他并没有说哦，我见过阿弥陀佛了，我就是怎么样咯，你们要怎么样咯。这就是古代祖师立下的榜样，因为他们是深懂佛法这个道理。你看到了，你如果就算是真的好不好，看到有时候还可以是邪魔变，就算是真的呢，你如果就整天在这里讲这个事咯，你就说哦，我是什么，我是什么。那《金刚经》里面为什么又要说哦？如果罗汉说他是心里说他自己是罗汉，他就不是罗汉，就是因为你如果还有那个执着，那你跟一个女孩子说哦，我很漂亮，天天要对着镜子看，有什么差别呢？你还只是在着相，知道不知道？这是精神上的一种相哦，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你要是真懂的，佛教的是无执啊，过去，要是着相就糟糕了。你要是修念佛的，念佛的时候看到呢，你还不理他了，你还是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这样的话不管他是真的假的，对你都是好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是留在这里了，然后你说哦，我现在这样子我有些神通了，那我就应该慈悲啊，应该服务啊，哦，所以我就来给你解决疑难啊，我替你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地方又有两层了，一层是呢，你如果是以这个方便哈、说哦，我可以替你念一些咒啊，解决什么问题啊，哈、以这个方便帮助那个人好好的去进修，让他知道说哦，佛菩萨的事情不是你想的哦，只是念念有什么用啊？哎，念念也有结果啊，哈、但是你还得负责说开导他说，你不要迷在说哦能解决这件事上，不然的话大家都只说哦。这件事也找你，那件事找你，找来找去呢都只注意眼前这些事情啊，他那个生死的事情又忘掉了，这样子就你也错了，即使你是好心要练习服务啊，你也是走错路。这些事情只能偶尔做，不是不能，不是完全不能做，但是做了呢目的是说利用这个机会增加别人信心，然后终究还是要他自己去念佛，自己去解脱，不是要他来迷我，不是要他来做我的徒弟，要来跟我做什么哦，要来供养我才行，都错了哦。所以这个事情这样讲的话呢，那么大家不管你是哪一位了，不管你是能够在那里想要度人，还是说那些去 跟随他人就是要这样检讨了，自己想，哈、哦，跟这个彻底的佛菩萨的自卑有没有关系？跟我们生死的大事有没有关系？究竟不究竟？哦，那个念佛哈、哦，你如果不迷这些境界，枯燥是枯燥啊。等将来你真正